开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要从18节念到25节。这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圣经，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起名，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醒了起来，就遵作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了过来，只是没有与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小子，有古卷就等他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存一个恭敬的心，以充足的信心来看、思想你为我们而生。主，我们承认这些经文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奥秘的事，我们不明白，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不能完全的明白，甚至明白只有一点点。主啊，但是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把你的话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主啊，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好像诗歌说：“我爱耶稣，也尊敬耶稣。”主，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阿门。这几节里面，耶稣有了两个的名字，一个是从神那里来的，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是神给他的名字。那还有一个名字呢，是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也是耶稣的名字，如果我们这样念也都不会离题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也都不违背啊圣经啊的讲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思想神所给他的名字，起名叫耶稣。那么如果以后有再有机会的话，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名字啊，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当然这个名字我们都时常用，时常用，好像写信写到最后的时候呢，主以马内利，翻过来就说主神与你同在，再精确一点呢，主耶稣，都是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的意思，但是呢却有不同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啊，神所赐的名字，这个名字叫耶稣。马太一开始记载就是耶稣基督啊，马太写了耶稣的家谱，他头一节是耶稣的说到的家谱，是他的题目，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题目。但是到七节呢，这是马太对整个家谱的内容的一个总结，他就分了三个14代，中间第二节到第16节呢，就是耶稣的家谱。这个家谱主要的来说，说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不是约瑟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儿子啊。这个重点就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当然从第二节到16节里面有许多有兴趣啊，也很重要的一些的记载。那我稍微挑一点马太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写了家谱，但是呢他又超越了犹太人的习惯，我想是圣灵对他的一种的启示。譬如说犹太人家谱啊，没有有女人的在里面的，这里有啊，而且有好几个女人呢都是不是很好名声的。照马太呢就不应该把它记上去了，但是他竟然记了上去，超过了犹太人家谱的传统。我们中国人也是差不多啊，是吧？你去看看家谱是吧，那么头胎的儿子呢是记在家谱的上面的。那么我们台山人呢有一些的习惯，如果家里面产生了男丁的话，男孩子的话，房子上要升旗的所以到年终的时候，那个村庄里面要分猪肉的时候两份的，所以我爸爸出生的时候就升了旗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没有这个，但是有，说明了主神的恩典这一方面呢，不单是给犹太人，不单是给夫妻，给 啊男的，也有给外邦人，也有给妇女，一样普遍性。那么最有兴趣的一句话呢，是在啊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一句话与其他的记载前面哪一个生哪一个完全不同，完全不同。这个生是怎么样的生呢？就是从十八节那里马太就解释这个生啊，解释这个生。他这里说呢，玛利亚所生的呢啊，头胎的儿子呢是耶稣，他不是约瑟的儿子，不是从约瑟那里出来的。那么因此呢，马太呢就有理由就把第一章的第一节写耶稣基督的家谱，不然他要写约瑟的家谱了啊。那么在第一节里面呢，耶稣的家谱呢，那么照英文或者是新译本呢把它调过来，这种呢翻译法呢是中文的翻译法，因为那个在文字方面文学方面呢习惯方面是要从上写的。不过这一节呢本来的啊写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所以请记得这一个家谱呢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么我们回到第十六节那里说，记载的不同说明有一种的分别，同前面的有一种的分别，还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的意义在这里。这种分别呢是怎么说呢？他说啊耶稣出生，他与这个民族呢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关系，因为他是从玛利亚出生的。但是呢他又与这个民族呢所产生的关系呢，他是临到这个民族，他不是由这一个族产生出来的，是超越以色列族的。那么不同也有相同，那么为什么有不同呢？像这个马太呢他就说耶稣是从童女而生，是女人的后代，说明这一个就要应验创世纪啊，第二章神对亚当啊夏娃的应许，将来有个女人的种子，一个种子后代啊，单数要来啊伤蛇的头。那么这里呢我想马太呢就回应头创世纪那个应许，但是这样的生呢马太呢就详细记录了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有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如果没有这个立足点的话呢，所有的东西都不成。那么耶稣的名字 耶稣，也没有名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没有啊，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这个立足点在什么地方呢？从圣灵而生，从圣灵而生。这是我们思想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个立足点。如果没有这个立足点，所有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如果耶稣不是从圣灵而生，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话，完了，救赎不能成就。耶稣不过是个人而已，也像亚当一样，绝不会成为末后的亚当，也不会成为救赎主。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啊。那今天这个节期的里面啊，我们看见很多的庆祝的活动，也有没有庆祝的活动，也有人反对啊。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啊，买些礼物啊，有的人不买礼物啊，有各式各样的方式都不成问题。但是离开了这一个从圣灵而生这个立足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节气里面所做的，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呢啊，这个节气的时候在想啊，想念的时候，或者啊称为圣诞，其实圣诞这个两个字啊也有一点研究啊。圣诞是什么圣诞呢？耶稣是个普通人啊，耶稣啊，照世界来说应该称为耶稣诞啊，是吧？但是人为了尊重他，就变了圣诞，好像天主教圣彼得、圣约翰、圣保罗一样啊，他不是。这个立足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当我们或者是在庆祝或者是不庆祝，这一个成了他中心的意义。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是神。如果没有这个立足点，耶稣不是从圣灵而生，那么今天我们的救啊，说是从灵生，就没有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子，是怎么生？是从圣灵而生，同耶稣的一样。所以离开了这个立足点，一切都变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那么为了说明这件事情呢，我想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二十八节，这个呢，这一节是耶稣自己把他的身份、把他的知识一节全部的描写出来。我用这一节说明，如果耶稣不是从圣灵而生，这一节就不成立啊。耶稣自己说28节，我就是耶稣了，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 往父那里去，是不是把耶稣一节的圣经，把耶稣自己全部，他是从哪里来？从父。犹太人很清楚，耶稣在这讲的父就是说，他是从神那里来，他的源头在天上，在是神。来到这个世界呢，清楚了，从玛利亚而生，童女而生，起名叫做耶稣。又要离开这个世界，钉十字架，离开，最后往父那里去，升天，复活升天的荣耀。这一节在神本的圣经里面，把耶稣他的身位和他的职事、他的工作完全写了出来。如果耶稣不是从圣灵而生的话，这一节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么这就是我们来思想耶稣这个名啊的一个立足的点啊。如果没有这个立足点，我们思想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价值。好，我们来看看啊，耶稣这个名，神称他为耶稣啊。关于起名字，我们也给我爸爸啊，我父母起了名字，我们做父母的也给孩子们起了名字，是吧？有没有啊？那很多的时候，一般来说犹太人是这样，那个名字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的，很多时候呢是代表父母的一种的愿望，是吧？好像起名叫耶稣，当时呢在犹大地啊，有记载说至少有50个耶稣，就是在伯利恒附近呢已经有12个人啊，小孩子名叫耶稣啊，很普通啊。但是父母有个盼望，这个耶稣的名字就是救赎主啊，救赎啊，都希望他的孩子将来好像大卫一样成就以色列百姓犹太人脱离罗马的统治，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一直都是这个思想。那么在四福音记载，门徒有这个思想啊，百姓有这个思想，一直盼望盼望有一位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罗马的统治啊，成为一个大卫那个那样的国度，盼望，父母的盼望。但是神啊，其耶稣呢也是同样的盼望，但是盼望不一样，不一样。那么我们从我们起名的经验来体验一下神他起名字的经验。有时候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子要成为国家的栋梁，起了什么名字啊？啊？你们对象知道啊？是吧？啊，很盼望有我的儿子将来是国家的栋梁，是吧？如果他爸爸是做生意的，哎，想什么？ 又同儿子起了什么名字啊？啊，啊，也盼望他的儿子将来也有发达啊，甚至有人把儿子名字起作发财啊，都有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啊起名字的意义。神为起耶啊，为他起这个名字叫做耶稣。那么我们想想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啊，从哪里来？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位叫做约书亚。约书亚呢，是摩西的帮手。当12个探子要到去到迦南地去啊，去这个探看看迦南地的时候，约啊摩西就将约书亚，约书亚的本来名字叫做何西亚，何西亚的意思就是救赎，救赎啊，救赎。摩西呢，就把耶和华那个耶字啊，同那个何字，我用中文、英文呢想想啊，把它支起来，支起来，成为约书亚。这个在希腊文呢，耶稣这个名字呢，就是加西亚，一样，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的救赎。耶和华救赎，这个更改呢是有它的意义。何西亚呢就是一个救赎，也许靠人，也许靠刀，靠枪，但是摩西看见这个不行，但是靠这个不行，没有可能，所以将耶和华这个名字把它放在一起，成为只有神能够成就，能够救赎，所以这个呢就称为耶稣啊，耶稣。我也不知道英文为什么翻成Jesus， 不过天主教呢他们正确的耶稣就是约书亚啊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赎啊。我们知道神既然称他，他必然的要完成。这里不过是预言啊，是预言，是啊，耶稣他的指示，到底有没有完成呢？那么当时不知道，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了啊。等等，我们在结论里面把它可以接触了。那么，神有一个盼望，借着耶稣成功那个救赎，这是神从创世以来一直有的心意。自从人犯罪之后，他一直要做这件事情，救赎，救赎，救赎。那么，好，下面呢，耶稣这个名字呢，下面就有一个注解了，他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如果他说自己的百姓，他也就是他当中的一个人啊，同百姓一样，他在百姓受苦他也受苦，百姓得到好处他也得到好处，他有好处也是百姓的好处。一个目的是从罪中出来。今天我们想了这个罪呢，我们可以讲的很多，不过从这里呢我们要回到家谱里面看啊，看这个罪他要将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么回到第一节啊，第一节亚伯拉罕 他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哎，啊，大卫的儿子，哎，无论我们哪一个先开始讲都是一样，我们按照圣经那个次序呢是大卫的儿子，大卫，那以色列一个盼望就是大卫，建了国之后呢，他有个儿子所罗门，那时候所罗门的疆土啊是一个啊是以色列以来国以来是最大的一个疆土。说到所罗门的王权可以统治这一块的疆土，那个疆土也不是很大啊，还比不上我们住的这个加州那么大啊。那么那时候呢说是一个和平的时候，但是所罗门失败，失败在哪里啊？罪，罪的上面。他虽然有一段的时间他的王权可以达到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但是呢却因罪失败了，因罪把整个国家分裂了，不能够成就神的计啊的心意。我讲呢，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儿子是以撒，以撒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进取的信心，但是以撒的信心是一种接受比较负面的啊的信心。无论怎么样，以撒也不能够完成啊神所应许的，他们都是神所应许的儿子，都不能完成。以撒也有他父亲所犯了的罪啊，同样的啊的罪，就是撒谎，不能。那么这里呢有一位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却与所罗门和以撒不一样，他能够彻底的把他们的后代所有所产生罪的影响、罪的污秽、罪的根本除掉。这就是耶稣他来因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他在我们看看这个马太的总结那里啊，从大卫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十四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呢又十四代，从巴比伦到基督呢四十代，基督成了这三个阶段里面的总结完成，就说明他的名字可以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三个阶段是哪上？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个阶段。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族类，但是呢在亚伯拉罕的后代的里面呢不是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保罗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原因在哪里？信心，只有信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 那么耶稣来他怎么完成？他借着十字架的死啊，流出了血，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成为一个新的族类，与亚伯拉罕那个族类相同，但是呢确确实实的是信心的后代，新的一代，新的，就把罪除去了啊，先把罪除。大卫到巴比伦，大卫代表一个王权，大卫的权，当他打胜敌人的时候呢，市井太平，没有征战，那是大卫的功绩。但是他的权柄只不过达到那一个，但是原则一样，耶稣的权柄多大？他升天的时候，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耶稣拿了，然后差遣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使命，在这样的啊，拥有所有的权柄，超过了大卫，这是耶稣所完成的。巴比伦秘掳痛苦，现在呢以色列人也在罗马的政权上受痛苦，他们要想推翻他，但是耶稣来呢不是要释放他们从罗马的政权啊，这些都是外在的，外在的敌人啊，外在的敌人影响了以色列人，但是一个更厉害的敌人是内在的罪。以色列人的灭亡不是因为外面的敌人，是因为里面的罪而破坏了以色列人，使他失去了家园。举个例子，今天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的房子都有一些，有些人有叫 alarm system 啊，就是防止别人来偷，别人来抢，甚至呢来，对吧？啊，可以防止，但是这些 alarm system 却不能够防止房子里面的人嘛。如果夫妻吵架以致离婚， alarm 不会 alarm 的嘛，啊，那是里面，里面要整个房子的这个家的一个安全呢，不是那一个警钟，那是里面的人。如果里面的人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罪的问题。所以耶稣来这里说啊，他的名字叫耶稣啊，因为他也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么马太就用十七节把这一些呢做了一个总结，那个总结就是这一些神要达到的目的的啊，从以色列百姓人的身上要实行的心意不能够完成，是因为罪，但耶稣来可以彻底的把罪，这是耶稣来的最主要，这一次是最主要的目的，罪的赦，罪的赦，赦罪。我们稍微看一看关于罪啊，这个罪字啊，在中文里面是是非啊，不过呢古字呢那个四字呢是一个罗网，罪是个罗网，你进了去就出不来的，好像不鸟人的罗网一样啊，罪。我在 原来的文字这个罪呢，就是打不中。好像我今天讲到，我回去想想，哎呀，我没有把里面的意思讲出来，我可以说 I sin， 因为我没有达到目标。如果这个画家今天要到一个地方画一个美丽的风景，结果坐了一天在那里画不出来，他回家是就说 I sin， 因为我没有达到目标啊，是吧？啊，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字呢，当然字面上是这样说，不过它含义内容比较广，在旧约里面呢，用了几种的方式表示这个罪的严重性、破坏性啊，那必须要除去。他说，我们的罪好像朱红，朱红色的，非常显明的啊，朱红色。你知道红色的东西啊，是最难洗的干净、洗白的。当然今天我们有一种红颜色的可以 erase， 除了那一种之外，从前那些呢红笔写的呢，你用橡皮擦擦擦来擦去，把纸都擦烂了，你都擦不了朱红的罪。但是呢，神却叫他洗净，好像白雪一样，这是一种的描写啊，不容易出去，人想尽方法来把它出去，出不去。第二种的描写呢，是多，非常的多。圣经说好像头发那么多，不过现在有一些人好像我已经落实了头发就没有那么多了啊。中国人、东方人的头发大概有12万根。12万根，有人发明了一个机器啊，数头发的机器，那么有12万根。那12万根，如果人活到60岁的话，如果就用12万根来算，一根一个嘴的话呢，就平均起来5个罪一天，犯5样的罪一天，不管你重犯也好，怎么多。这个多，大卫说使我心寒啊，谁那么多的罪使我心。不过呢，美国人呢，西方人呢，头发比我们更多啊，因为他头发是扁的，所以单位面积里面可以种多几根。而我们的头发是圆的，你不信你搓一搓它会转的。美国人的头发呢，一搓不转的，它是扁的嘛，是吧？反而言之是多，是这样。有时候描写呢，罪的是个重担，使我们担当不起啊。但是耶稣来，就要把这一些都除去。所以耶稣这个名字给我们今天应该有个最深刻的印象，他来，这一次来，不是德国，不是得到一个国度，乃是除掉我们的罪。有一个人，他那是他用的圣经，他圣经里面用笔画。那有一节圣经就是啊，小子，你的罪赦了。他说这是圣经里面最甜的一句，你的罪赦了。他就用红笔大力一画。就穿过了那些这个英文字的一些纸张，到后面呢，红笔还在画的那一翻，何等甜，甘甜。 这个就是赦罪，这是赦罪。今天我们的罪已经赦了，不再纪念。有时候我时常想啊，神的记性呢、很差，他就是不记得我们犯了罪吧？你说是不是？不再纪念，不再纪念，不记得了。我们有时候都记得，但是神不再纪念，多好，不再纪念，不再提了，啊，是吧？我小的时候都比较顽皮，不过现在呢，好一点。我母亲叫我不要去游泳，你知道在四川的时候游泳啊，事实上在长江边啊，每天都看见那些死尸啊浮动了、所以再次警告，越警告不要游，就越要游啊。所以呢，我一年级就去住在学校里面，哎，妈妈不在旁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天爷爷爷离家越远越好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一住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去游泳，那是差一点淹死。回来了，以为妈妈不知道，结果呢，刚好妈妈又来学校，一看见找不到我，就知道我出什么毛病了，就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那么我就很怕回家，但是呢，学校放假了，一个月只能回家一次，同学都走了，那自己不走也不行啊，就摁着头回家，回家，回家。回家的时候呢，就怕妈妈提起这个事情，所以进门的时候呢，总是脚步都放轻一点啊，不让她知道我现在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很安静啊，很安静，就怕妈妈提这个，要问你有没有去游泳啊。你有没有去游泳？你是不是去游泳啊？去玩水？他没有提，没有提，直到他过世都没有提这个事情。这叫做赦免，完全的赦免。所以最后这个名字呢，那有一节的圣经可以把它总结。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念第六节，我慢慢的念，可以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这个是什么名呢？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或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这就是耶稣的名，至高的名。当我们每一次说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真的要成为一个很尊敬的心来说，因为这个名呢， 我们靠着他得救。这里这个名呢，叫万世都要跪拜他。所以不管你今天信耶稣好，没有信耶稣，凡你称耶稣的名的时候，这一节你就知道，迟早我们都要在他的面前跪拜，迟早我们都要称耶稣这个名为主，一个最高的目的，称这个名字是神的荣耀。我们感谢主耶稣，我们